欢迎来到《浩国月报》聆听版，我是林淑莲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浩国月报》2017年1月号，题目是《拆解家国流行骗术》，撰文的是陈小玲。根据加拿大反诈骗中心，英文简称是 CAFC 最新公布的2016数字显示，直至去年10月为止，中心接获超过50,000宗的投诉个案，近20,000人损失金钱，总额达到6,300多万元。不过 CAFC 就相信这个数字只是冰山一角，估计只有 5% 的人愿意举报，实际上受害人的数目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年近岁晚，加上报税季节即将开始，亦都是匪徒示弱之际，就等专家教大家一些防骗的基本功，拆解当前流行的骗术。陈先生最近就接到一个自称是微软公司技术支援部打来的电话，工作人员指名道姓要找他，指出他的电脑有病毒入侵，需要立刻处理。带有印度口音的工作人员要求陈先生马上启动电脑，然后进入电脑记录，声称当出现安全问题代码之后，工作人员就要他立刻登入一个网站解读，但是网站并没有任何微软的字眼。陈先生表示怀疑，但是对方只是不断催促他登入网站。陈先生就要求将解读的方法电邮给他，但是遭到对方拒绝，因为工作人员说自己是电话支援部，明显他是不知道陈先生的电邮地址。陈先生拒绝了对方的要求之后，工作人员亦都只好收线。假冒微软骗案是假冒加拿大税务局骗案以外另一个的大型骗局。根据估计，每年有280万加拿大人接到这一种技术支援诈骗电话，有20万人中招受骗，个别案例被骗金额高达20万。另外，更加有人因为识破骗局而同骗徒争吵，被骗徒恐吓，声称知道他的姓名和住址，并且要派人上门追杀他。2014年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就曾经查封了两间以类似手法行骗的公司，公司在两年内收入可以达到1.2亿美元那么多。加拿大反诈骗中心的高级反诈骗专家 Daniel Williams 接受本部访问的时候就指出，这些诈骗电话不难设置，可以将电话中心设在几千公里外，例如是印度等等的国家，一个地方被倒破之后，随时就在另一个地方东山再起。他们非常之激动，只要那个地方有电源，放几台电脑就可以作案行骗了。Williams 对本部记者说，有些骗案销声匿迹了好几年，突然间又会卷土重来，虽然电话和电邮地址不同，但是剧本情节一模一样。几年间大家都会渐渐淡忘，骗徒就可以找新一代来到落手。所以对付骗案最好的方法就是传媒报道，越多人知道，他们就越不能够得逞。为免重蹈覆辙，CAFC 为我们拆解了几个流行骗术的原型，只要熟知了解有关的骗局，就可以做到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了。第一类的骗案是勒索。假冒加拿大税务局英文简称 CRA 勒索诈骗案是过去几年间最常见的骗术，由2013年12月去到2016年10月为患至深，亦都使到勒索类型的诈骗案高居2016年的第一位。虽然10月的时候，印度一个非法电话中心有70名涉嫌假扮加拿大税务局的骗徒被捕， CRA 骗案的数字急剧下降，但是相信这种骗术必然会死灰复燃。骗徒通常是会扮税局的职员，声称事主欠税3,000元，需要在一个小时里面经 Western Union 或者是 MoneyGram 等等的汇款公司将钱汇出， 或者是购买礼物卡，例如苹果 iTunes 卡咁样，又或者是索取信用卡号码。唔肯依循要上法庭申辩嘅话，可能面临90,000元嘅罚款，又或者是入狱14年。个别电话更加会索取事主嘅个人资料，例如是医疗卡、护照同埋驾驶执照号码。在过去几年，这些电话一般都是打到家用电话，而近期开始打到手机上面，但是骗徒连事主的名字也都讲不出，必然就是冒充的了。除了假冒税局之外，更加有假冒加拿大移民及公民部的来电，使用类似的桥段，冒称事主的移民纸出现错误，需要立即缴付1,800元的行政费来到更正，否则可能会被递界出境。要拆解这一种骗局，大家不妨留意以下几点。首先，税务局是不会询问个人资料，例如是信用卡、医疗卡，又或者是护照号码等等的个人资料。税务局亦都不会恐吓你不交税要罚款，又或者是入狱感。此外，税局亦不会将你的个人私隐在电话留言，亦都不会俾你将个人的资料留在电话录音当中。而且公民及移民部是不会要求在电话里面付款，亦都不会在电话里面问一些已经填写在表格上面的个人资料，例如是出生日期、护照号码等等。第二类型的骗局是网络欺诈 Phishing。 Phishing 一词是指骗徒利用虚假的电邮又或者是短信，在网络之中引人上钓，获取一些个人的资料。事实上 CRA 骗案除了电话版之外，更加有电邮版。这种 CRA 电邮早在10年前已经出现，起源于前苏联等等的东欧国家，信中要人回复，好多人都受骗，这一种手法非常之成功。据 Williams 估计，这一种电邮一个月可以发出1,000,000封。这一些诈骗电邮通常是有不同类型的，有些提供链接给人点击，有些点击落去没有反应，但是其实已经下载了间谍软件，盗取电脑里面的资料。另一种就是向你索取个人资料，例如是SIM卡的号码、信用卡等个人的资料。 Williams 见过有人不慎被骗，2小时之后银行户口已经被人挪用了。而伪装的机构各种各样都有，银行甚至是皇家骑警亦都有。 Williams 指出，20年前那些中奖诈骗信是以邮件寄出，一寄就是300,000封，寄到全世界各地。而家用电邮短信不是更加容易咩？规模就更加大了。要拆解这一种骗局，大家就要留意以下两点。第一，绝对不回复不明来历的电邮和短信，亦都不要点击任何的链接，不要打开任何的邮件。另外就是尽快删除可疑的邮件或者是短信。第三类的骗局就是服务。假若前文提到的陈先生遵照微软技术支援指示，他会被引导去到一个不知名的网站，以清理病毒之名被人下载间谍软件操控电脑，然后工作人员会向他推销防毒服务套餐，一年可能就要好几百元。而且这个骗局亦都有下文的，几个月之后工作人员就会称有优惠可以退回收费，退款已经直接转账去到事主的户口。但是 Williams 说，实情就是骗徒操控了事主的网上银行账户，款项是由事主的个人信贷户口之中调出，骗徒就会讹称499元的退款，一时打错银码，退多了成为4,990元，请求事主将差额电汇给他。事主眼见自己的户口真是多了钱，亦都不如有诈，将款项汇出。事后银行通知他信贷被透支，才发现被骗。在去年8月，我们接过一位斯高沙省女士的举报，她就损失了150,000元，有人更被骗超过200,000元。一切都是从这个微软修理电脑的骗局开始。Williams 指出，骗徒有良好的 IT 知识，看来友善合作， 一般人是难以识破的。要拆解这种骗局，大家就要留意以下几点。首先，微软是不会打电话通知你的电脑中毒。永远不要向陌生的人在电话当中提供信用卡资料，亦都不要让人遥控你的电脑。第四类型的骗局是工作。工作诈骗案的数目最近有上升的趋势，由2016年5月的第七位上升去到10月的第五位，全年排第七位，但是损失的金额超过340万元。平均每个受害人损失达到6000多元，情况严重。骗徒通常都会在网上的免费分类广告，例如是 Kijiji、Craigslist、Monster 和 Workerpolis 刊登广告，或者是寄出电邮短信招请卧底买家，请你假扮买家，测试不同商店的服务质量。骗徒通常都会寄给你一张支票和任务执行清单，支票通常都是由大企业发出的。假如金额是3500元，其中好几百元用作人工，另外就是用来购物，其中大约2000元就拿来电汇去到例如巴西等等的国家，用来测试汇款公司的服务。但是两星期之后，银行就会告诉你知那张支票是假的，电汇的钱就要白白垫付了。对于新移民来讲，很容易代入这种工作陷阱。除了是卧底买家之外，还有收数人等等其他的职业骗局。Williams 说，骗徒是会讹称自己是在中国等地的大企业，有很多加拿大客户，客户的支票由你来收，留下服务费之后电汇给他们。结果所谓客户的支票当然都是假的啦，他就曾经见过一些很勤快的雇员，一接到支票就电汇出去，公司马上又再寄给他另外一些支票，前后收到5张支票，电汇了5笔钱，之后才收到银行通知第一张支票出问题，一共损失了5笔汇款超过10000元。要拆解这种骗局，大家就要留意以下几点。小心在网上刊登自己的履历，正当的雇主绝对不会寄出款项之后要求雇员将部分寄回。另外，在汇出任何款项之前一定要请银行核实支票。第五种的骗局是中奖。2010年到2013年间，一个专门针对华人的中奖骗局曾经出现在多伦多和温哥华。 CAFC 收到投诉，事主被一间声称来自澳门的公司以普通话话给他们听，将在加拿大开设赌场。事主在开幕大抽奖之中中了3奖，奖金是12万美元，但是领取奖金之前需要先交钱作行政费用、保险金。事主一共汇出了分别是1000、3000、2500元，合共9000元的款项。事主更加提供了银行卡号码，但是最后领不到奖，亦都联络不到之前的所谓职员。Williams 说，骗案的手法是会循环再用的，他相信这一种专骗中国人的伎俩会再度出现。要拆解这一种骗局，大家就要注意两点。首先，正当的抽奖都不会要求中奖者先付款后领奖的。另外，所有行政费用都不应该经由汇款公司或者是信用卡预付公司，例如好像 Green Dot 咁来到发出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7年1月号，题目是拆解家国流行骗术，撰文的是陈小玲，我是林淑莲，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。